我谈恋爱了。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亲爱的良友家人，大家好，欢迎来到恋爱季节，这里是王海伦，又和大家在空中相聚。当然王海伦还要带来温馨师母，因为我们啊一直在做这样的一期节目，就是如何找到上帝为你配合的那一位。你好温馨师母。
你好 Helen， 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主能够使用这个节目来祝福更多的单身的弟兄姐妹。
那我有时候在教会啊，也老是有姐妹啊弟兄啊会问恋爱当中的一些问题，那我一般现在目前为止我就跟他们说，去听我和温馨师母的节目吧。那里面哦满是干货，那里面你可以得到如何预备婚姻，从哪些角度，从哪些问题入手来思考和考量你自己的婚姻啊，我觉得特别好。温馨师母，我们已经来到了我们节目的第一部分整地的最后两集。最后两集呢仍然是在这个对婚姻的期待的这样子的一个了解当中，对吧？
是的。
我们大概回顾一下，我们有一个婚姻期待调查表，我觉得这特别重要，因为如果对婚姻有错误的期待，那很可能你就会把失望的情绪啊，或者是你不满的情绪就会在你将来的婚姻生活当中出现。那如果你对婚姻呢有正确的期待，你也深深的知道这个婚姻的真相和本相是什么的话，至少失望不会那么大。
对
对吧？
是的是的，有预备嘛。
所以我们之前就讲到了包括对婚姻关系的期待，对财务的期待，对家务事的期待，已经把这个三点跟大家非常完整的分享出来了。那接下来我们会讨论和分享哪几方面的期待呢？
我们先说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生育子女。生育子女这个话题在婚姻当中可能就是仅次于夫妻关系的，就是这个亲子关系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话题。
在这样的一个生育子女的期待下面，我们着重需要分享或者是知道哪方面呢？
也是有七个问题，我们一个个来看哈。第一个就是你对生儿育女有何看法？先大概的问一下你对生儿育女的看法。
这个大概意思是指想不想生吗？还是孩子对你意味着什么？是不是？
对，就是各种嘛，就像现在很多丁克家庭啊，不想要孩子啊，但有的就说哎，还是要一个的，哎，有的就觉得要生养众多，上帝也喜悦生养众多，所以这个看法先一个总体的看法，你对生儿育女的看法，分别问一下他们。
我想很多哈，我们中国文化教育出来的子女啊，就是我们在自己的家庭里面很多时候感受到生儿育女好像就是防儿养老。
对呀、
孩子就是继承血脉，就是一个传宗接代，然后我把他养大培养成人了，老了以后我也有个依靠，很多可能都会有这样的观念的。
对，这个也是在这个第一道题里面要回答的。但是我觉得像我们辅导的那些年轻人哈，好像还考虑不了那么深，什么养儿防老啊，我觉得他们担心最多的是经济上的压力
啊，
还没有说什么要养儿防老这回事儿，就觉得哎呀我养不起，有的就觉得养孩子麻烦，养都不想养，生都不想生，也有这种。大概问一下呢，然后我们再把圣经里面的一些就是上帝的这种道讲给他们听嘛，就上帝喜悦什么，告诉他们。
是的是的，
因为上帝喜悦的跟我们这个世界的基本上是反的。
是的，这个关于婚姻的目的啊，或者是生儿育女这些关系，会在下一部分就是真正的进到第二部分打地基那里面去哈，因为有神的话语，对吧？
对，那是专门有教养孩童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在这只是讲要预备婚姻嘛，因为就存在以后生育的问题，就是要他们俩有一个基本上一致的看法，免得以后打架，一个想要孩子，一个不想要，一个想多要点，一个就想少要。
是，所以说就会来到第二个问题，就是希望有几个孩子吧。
对，就是如果结了婚的话，打算什么时候生，然后还希望生几个，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包括何时生，先说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生。有的就说随便了，有就有，没有就算了，顺其自然，这是一种答案。有的就说哎呀，先自己我们玩两年再说了，就是各种答案嘛。现在基本上我们做婚前辅导的，就是都会给他们一个建议，就是两个人结婚之后半年到一年之后怀孕生比较好，就是预备要孩子哈。为什么呢？就是两个人进婚姻就需要这两个人先磨合，就是不要说一进婚姻就突然有孩子了，我们两个人的关系都还没有理顺，又来个第三者，来个孩子，怎么搞得定？而且生孩子又牵扯到家人会来照顾，哇，那就可能四个人五个人的关系就会很混乱，很多就是产后抑郁的妻子都是因为这些原因造成的。对，因为荷尔蒙也在变化，然后周围的关系突然多了这么多过来，应付不了，就容易出问题。
对，所以会给他们半年到一年的一个
到一年
准备期
磨合。
对，
当然我们也听说的，就是有好几个我听说的都是蜜月宝宝啊，蜜月的时候就怀上了，当然这其实会让他们措手不及，就不是在预备当中的那种嘛，就是比较辛苦一些。然后要几个孩子呢？现在基本上是说两到三个的比较多。
现在政策应该是允许生二胎了吧？
允许生二胎，所以就是要独生子女的不多，还是希望有两个，甚至有的说三个也可以。这个还是比较欣喜的。
对，这个是不是跟这个经济的情况也有一些关系啊？
哎呀，这个我觉得是跟生命有关，是跟灵命有关，
不是跟经济有关。
对，有的经济我们看着还可以，他就说不能生了，我最多只能生一个，我养不起啊。他就算了一个孩子的学费是多少，他长到18岁我得给他投多少钱，如果两个我就是 double 的钱，怎么够呢？三个就是三倍的钱，他会这样去算，这完全就是世俗的嘛，他忘了供应他的是神，所以这个更多的是跟灵命有关，跟经济关系不大。
对，对，这个能看到一个人的信心，他们夫妻的信心，在这个过程里面怎么去信靠神和相信神的供应和应许。
对，这个真的是生儿育女真的是信心的功课。
分享完这个希望有几个孩子，那还接着要分享哪些呢？
还有一个很挑战的话题，这个可能是在婚前谁都不想听到的话题，就是如果不能怀孕你会怎么办。
哇，好尖锐啊。因为现在的这个环境污染啊，还有很多可能有自身的身体条件的因素，很可能会这样，是吧？
对，相当多，其实这个比例挺大的。如果说我觉得不是这个婚前辅导，谁愿意去碰这个话题啊？但是我觉得就很感恩嘛，在组里面，因为我们一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好像大家都不惊讶，有的就说没关系嘛，就有说收养的，反正他们给的标准答案都是收养，至于会不会收养，这是另外回事。
对，
起码他
是另外回事。
对对，他头脑里知道，就是如果怀不了我们就收养。对，还有哈，就是这个我们就稍微多说一点，就是现在其实我们身边也看到有一些家庭确实就是他不能怀孕的，现在就不是说这个试管婴儿嘛，就是好多现在试管婴儿这个技术好像也成熟了，可以造孩子了，但是这个从基督教伦理上面来说，我们不是特别赞成这样去做。为什么呢？因为他其实他这个试管婴儿他是会人造出在体外嘛，造出几个受精卵，可能十多个胚胎，然后会抛弃一些胚胎，留下两三个强壮的再置回那个放回那个子宫内去培育，所以这个按照我们圣经里面讲的，就是你胚胎就是生命了，
是是，
抛弃就是你在杀人啊， 所以这个从基督教伦理上来说，这个是不讨神喜悦的，这个跟堕胎是一样的。他们有来咨询我们的，就说做试管婴儿行不行，我们都是这样跟他建议的、就说其实你想这个原理嘛，
对，
它是会有十多个受精卵出来，然后最后抛掉那些不健康的不健全的，留下两三个健康的，这个其实是不讨神喜悦的一个过程。
对，它其实是一个人工的淘汰过程，有人为的因素参与在里面。
而且它就是很明确的，就是那个受精卵如果质量不好，弱一点的就不要了。
嗯，
就跟这个丛林法则是一样的，弱势的就给你踢出去、踢出局，这很不讨神喜悦。
嗯，这也是现代教会吧，就是科技走到今天了，必须要面对的一个伦理的问题。其实如果在中古世纪或初代教会也根本没这些问题，可是既然时间来到了这个时代，它有这样子的一些现象出现，那基督徒肯定也会要去根据圣经的原则去面对它和处理它。嗯，我觉得其实今天没有跟你分享的时候，我都还没想过有这样的问题，你一讲我还真是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哦。
是啊，这非常挑战，就是他们这些夫妻哈。
嗯，
一个就是收养，刚才说了，就是他们的答案都会给出收养这个答案，但是他们会去收养吗？这太挑战我们中国的文化了。中国就绝对是血缘文化，我生的我一定要我亲生的，跟我有血缘关系的，没有血缘关系的我怎么可能去要养一个呀？这是太挑战了。所以这真的是需要就是信心的功课，看他们跟神的关系，因为这个不是律法。
对，还有你说的这个是否采取试管婴儿的这些，以后都会有很多的这种问题，伦理方面的这种问题会摆在台前啊。那我觉得你们教会采取的一个很保守的，然后也是非常的就是正面的一个回答，就是不建议也不允许，作为教会的层面来讲、对吧。
嗯，这个目前呢就是我们是给他们建议，就说不建议他们去做试管婴儿，就是也把这个原因跟他们讲明。
是，
但是呢不是律法，这个完全就是信心的功课，就是没有说你去做了试管婴儿我们教会就要劝成你，还没有到这个级别、还没到这个程度。但是我们会告诉你他的这个试管婴儿的过程呢，其实神是不喜悦的。
对
啊，所以就是这个要你们自己去做这个功课，我们是不建议你们这样做。我们建议的是收养，但是这个也是只是建议，至于你是否去收养，怎样去收养，怎样收养呢，我们会给一些途径，但是你是否收养呢，这真的就是你信心的功课，这完全是你跟神的关系，所以就是我们只是旁边的建议而已。关于收养哈，我就再说一下，就是因为就是以前就看到经常就要出去国外旅游的时候，就看到那些国外的那些常常就是一个白人哈家庭里面突然有个又黑又瘦的亚洲女孩啊，就是完全就是一家人那样哈，就是非常的和谐。其实我自己当时看着的时候就挺震撼的，就觉得这个肤色什么种族都不一样，怎么就可能成为一家人呢？他们就是因为他是基督教文明的这样起源嘛，所以他的那个收养就太正常了。他觉得就是因为我们都是被上帝收养的，
是，
所以我们去收养孩子特别正常，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就哪怕别人都知道他不是我亲生的，因为一看就看出来肤色都不一样，肯定不是我亲生的，
对，
那也没关系。所以他们就是那种文化里面已经血液里面带着的，就是我可以收养，哎，没有关系。就是早年的时候啊，很震撼我。
其实有资料显示啊，很多收养实际上是这个欧美国家，特别是美国。大概我记得有一个数据说，大概10万中国弃婴是被美国收养的。
有可能。
对，就是在现在目前在美国生活着大概有10万名的就是被中国家庭遗弃的孩童，因为他们主要收养是去这个福利院，因为手续是非常的严格的，而且做收养的这些家庭呢，就是美国这些家庭一大部分都是来自教会的，就像你刚才说的，因为整个基督教的神学里面有一项就是我们就是被上帝收养的，我们能成为上帝的儿女是 借着耶稣基督的义，借着他的这样子的一个代赎，神把我们也看作儿女，但这种看作呢仍然是属于那种收养的这样子一个方式。那所以呢、我们知道欧美文明基本上都是建立在基督教的信仰上，所以他们长时间有这样的教导、也长时间在这样的一个文明当中浸润的话，他们真的是非常愿意就是打破这种我们中国人看来的血缘的关系，然后进而去收养不是自己族人的、哪怕是有残疾的。我觉得这种爱真的是来自神的爱。
对，就是这个在收养的文化，所以我们这儿多说一点，
对，
就是简直真的是对于中国人来说太陌生了，
太陌生了。
就是哪怕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也不愿意收养，就是破不了这个文化，所以这个文化真的是太强大了，就靠这个福音只有靠这个福音去慢慢的翻转，在我们人心里面做工，自己翻转，自己真的是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才愿意做这样的选择。
那么接下来还需要跟他们分享什么呢？就是关于生育子女的期待。
接下来就是关于堕胎，刚才说的是不能怀孕的，现在是不想要孩子，结果我有孩子了怎么办？
这个肯定不行的。从我们的教育来讲，
对，就是不能堕胎，但是还是有很想堕胎的，
是不是？还是要区别情况，
就是有嘛。去年我有一个传道人家庭，我听说的就是他们是那个孩子就是有先天性的心脏病，就是查出来，他们其实都非常的犹豫，非常的到底要不要堕掉，结果后来那个医生说会影响到母亲的生命，是这个让他们就没有办法，还是舍掉了这个孩子，但是他们自己非常的痛苦，自己在教会里边劝成停了3个月的圣餐，这个情况要具体分析。
对，整体来讲教会对堕胎的看法都是不可以的。
对，都是不可以的，这个是肯定的，就是他们都知道原则。
对，那我们很快的就来到下面一个分享，
下面就是关于避孕这个话题。
这个也要谈，
这个也稍微谈一下，就是你们要避孕吗？或者包括一些避孕的方法，可能也稍微的可以提一点点，就会跟他们说安全的避孕就是避孕套嘛，安全期是不可靠的，因为这个好多他们年轻人也不一定知道，就是意外怀孕的大多都是选择安全期，这个是不可靠的。还有一点，就像刚才说那个试管婴儿一样，这个在避孕当中，因为我们知道好多就是生育之后的这个妇女都是用的上环，其实上环的这个避孕啊，也是违背神的心意的。上环的原理它是阻止受精卵进入子宫，所以其实你是在杀受精卵，就是在杀这个胚胎，也是神不喜悦的。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有一次上神学课就关于基督教伦理才知道的，以前都挺无知的，就是上环怎么避孕其实都也不清楚，原理都不清楚，所以这是我们也最近几年才知道的，所以也会告诉这些年轻人。
是，哎呦，我觉得真是像是又当爹又当妈，这些话题估计他们的父母都不会跟他们聊。
对呀，父母也不知道啊，估计很多人就是那个上环可以避孕原理，我觉得可能大多都不知道是什么原理。刚才讲了生了，现在就要育了，就是教育孩子。生的是话题说完了，那就关于这个教育孩子，就是谁来负责孩子的教养照顾呢？因为这个常常夫妻吵架，有了孩子之后很大一部分都是在这个上面，抱怨多嘛，抱怨对方管得少，然后两个人的意见不统一，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孩子根本不知道听谁的。
对，那在这一部分实际上最重要的是要给他们说出夫妻两个人必须同心合一的来管教，是吧？
对，这一道题和下一道题，我把下一道题念一下，实际上是差不多的，就是说你会如何管教孩子，你计划如何分担这份责任。其实这两道题都是说你们夫妻准备怎么来养这个孩子，分工是怎样的，怎样去担责任，就是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让他们稍微有个概念，因为还没有实操嘛。
对对，
实际的操练还没有，但先有一些概念。但大部分的答案呢都说是妈妈来照顾嘛， 然后重大的事情由爸爸一起来嘛，就很多是这样说的。
是
啊，说归说了，到时候的操练就是我们也有另外的专门的妈妈团系来学习如何的教养孩童。
嗯，
有的操练有一点我在这儿只是提醒一下，就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夫妻两个在孩子面前的意见要是统一的。
嗯，
这个很重要，教育孩子就是不能说你管你的，我管哪一方面，你管哪一方面，但是在孩子面前要让孩子感觉到，哦，爸爸和妈妈是站在一起的。
嗯，我们以前啊，就是父辈那个都是兴父亲唱红脸，母亲唱白脸，好像家里一个白脸一个红脸好像才行。但其实从现在的这种心理发展啊，或者孩子的这种教导来讲，这样其实是非常不合适的。
嗯，对，就是说一定说爸爸和妈妈要是完全一致的。
嗯，
我就记得我当时去看他那个彭浩菲尔传，他的那个传记里头，他讲他小时候他妈妈是基督徒，但是他们的那种教育观就很像基督教家庭的，就是他说他爸爸和妈妈像一道墙一样的，他们俩中间没有缝隙。你想这小孩子也是多聪明多狡诈的哈，就想钻空子，钻这个爸爸和妈妈中间的空子，但是他就说他钻不到。
嗯，
他们俩像一堵墙一样的没法去钻。
嗯，
所以我觉得对父母的提醒非常好，就是不能一个红脸一个白脸，你们俩就是一致的，你们俩就是一体的。
嗯，是，我女儿也是，我女儿特别从小她都会看眼色的，她在
察言观色，
察言观色特别厉害。比如说有些啥问题她知道，哎，应该向爸爸来要求还是应该向妈妈来要求，她心里都有一杆秤的，她觉得可能这件事儿，嗯，我向爸爸要求她可能就会松口，另外一件事呢，嗯，我得向妈妈要求她就会软一些。哇，我就真是，嗯，如果我和她爸爸如果不是真的是完全的一致的话，那太容易就被她利用了。
哎，是这样的，而且我们好像也很容易被孩子利用。
嗯，
那个感情，从感情层面来说，哎，孩子要点啥那就给他吧，那就怎么样，根本不管夫妻关系了，就去宠孩子了，其实是又是我们中国文化里面血缘文化里面带的。嗯，
对，是是，哎，所以我们只有福音才能让我们看清这些来自文化呀，嗯，还是来自我们的血液里面的这些糟粕。
对，是这样的。
是，
嗯，因为又讲到教养孩子哈，就是这个婚姻当中如果只有夫妻关系呢其实还算简单，但是如果有了孩子之后，这个关系非常的让人纠结。因为什么呢？因为按照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是尤其是我觉得是姐妹哈，就是做了妈妈以后真的可以不管这个老公的，就是这个孩子就是我的全部，我在孩子这儿完全可以得到满足，这种亲密关系的满足，还有这种做母亲的那种满足，就情感的满足就完全可以得到，完全可以忽略这个老公，有没有他都没关系。这是我是要提醒姐妹们的，要注意的。我就在这个婚前辅导也会跟他们讲，就是特别要小心，有了孩子以后特别特别不能忽略夫妻关系，一定要记得夫妻关系还是第一位的。
对，就是孩子不能成为你的偶像，他也不能超越到，
啊，这个，
你和你丈夫之间的关系不能超越过去。
对，嗯，对，我们有太多的母亲把孩子当偶像，就是我自己也是需要常常悔改的。 我也是早就知道这个问题，因为我就看提摩太凯勒牧师有一次讲，他就说什么是偶像，就是你觉得要是没了他你觉得人生就没有意义了。
对，
你就觉得不知道该怎么活了。
嗯，
我后来一下就想到我女儿哈，真的如果万一她怎么了我怎么办呢，就突然那一下我想，对，女儿就是我的偶像。就是我们很容易的，就是尤其是可能做母亲的特别容易这样，所以这是我们特别要提醒自己的。 就是夫妻关系是第一位的，而且我们在孩子面前让孩子看到爸爸妈妈是那么相爱，他们俩是一体的，他们俩排序是排在我前面的，让他也不要以自我为中心，不是家里的小皇帝。
对，
其实对他的成长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好像现在也有一种就是抱怨叫做什么丧偶式的这个 抚养孩子，那指的就是丈夫他或者这个父亲的缺席，他可能在家里，但是回到家里就也不参与，也不加入这样的一个责任里面去，所以叫丧偶式养育孩童。那你们会提醒这件事情吗？
这个我还今天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哈，丧偶式的养育孩童，其实是现在中国大部分家庭是这样的，因为爸爸都忙嘛，都忙着挣钱，爸爸的任务就是给这个家挣钱，挣了钱就好让孩子去上好的学校，我是打引号的哈，这个好的学校，好的幼儿园啊，好的中学，这需要很多很多的钱，所以这爸爸就觉得我在外面拼命的挣钱就是为了供他去上这些好学校，他就觉得那是爱了。
嗯，
其实就是非常狭隘的一个错误的理解嘛。所以我们现在都知道孩子最需要的是什么，是父母的陪伴，这才是他最需要的爱。那个所谓的好学校，这是也是要打问号的，钱多就是好学校吗？很多人去上的，很多人蜂拥而至想挤进去的就是好学校吗？尤其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价值观这些都翻转了，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有属灵的眼光去看待这一切的。
嗯，是的，是的。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也会提醒他们，为什么会出现丧偶式的这种教育哈？实际上是还是夫妻关系出了问题，
嗯，
就是夫妻他们没有一体了，所以才出现了这种分裂的状态。
嗯，
所以更重要的还是要夫妻关系的在主里面的建造，这个应该是重点。
嗯，是的，是的。对，那我们看到温馨师母给我们分享到了这么多关于生育子女的期待里面的一些教导。那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再和温馨师母接着聊。谢谢温馨师母，我们下次见。
下次见。
是否常常在梦中醒来，爱与不爱在心门徘徊，是否也曾茫然失措，去存留该与不该，生活在这大千世界，终日奔波究竟不明白，人活一世为了些什么，难道只是名利和钱财，以为安有人赐救主，名叫耶稣为你而来，帮你卸下心头重担，苦痛多愁从此只是名利和钱财。